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忍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印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堂堂正正修大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1日。我是老学员，修炼20多年了，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一、珍惜修炼机缘，讲真相救人。得法初期，我虽因时间的关系学法不多，但慢慢也认识到大法的珍贵与修炼机缘的难得，师父的伟大和慈悲。我那时的心情用欣喜若狂来形容都不夸张，所以每天我都按时练功，抽空学法。不长时间，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皮肤变得细嫩光滑。几位朋友看到我的变化，也纷纷走入大法修炼。邪党1999年7月开始迫害大法后，认识的几位同修由于怕心放弃了修炼。当时虽然修炼环境很恶劣，但我的心很坚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怕心，谁不练我也练，从未动摇过。从在外面集体练功，到迫害后的独自在家练，再独自一人去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打横幅，喊还师父清白的口号，堂堂正正返回。修炼多年，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没有暴露身份。初期为了向人讲清真相，我买了 VCD 机子，抽空坐客车到亲朋好友家讲真相，放天安门自焚伟案录像给他们看，他们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除此之外，我主要以到家属楼发真相资料为主。后来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天灭中共的阶段，我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首先从身边的邻里做起，我原来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再劝三退就容易多了，多数都同意三退。我有时还和同修结伴出去，到集市人多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有一次，同修约我到他家给他亲戚讲真相，劝三退。他亲戚是搞建筑的工头，有点地位，说话有点傲，说我们，你们吃着共产党的，喝着共产党的，还反对共产党，今天咱俩就辩论辩论，你能把我说服了，我就佩服你。对于他的态度，我没动心，很平静。大法赐我智慧，我首先讲法轮功基本真相，讲得很全面，启发他善的一面，告诉他法轮功讲真善忍，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再从九评共产党中论述的邪党的邪恶事实讲起，告诉他你被邪党欺骗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纳税人，在城市居住的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要纳税，因为上厕所要用水，水费里面包含着税金，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只要我们消费，我们就在纳税。共产党不打工，不种地，不搞科研，所以是纳税人养活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纳税人。纳税人不但养活政府所有工作人员， 还有养活比政府机构还要庞大、无所事事、无所不管的协党人员。在民主国家，财政是没有政党开支的，选民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江魔头上台以后，更是腐败治国、淫乱治国，从军队到地方，全国上下无官不贪。所以中国百姓才如此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丧心病狂，罄竹难书。党、政、军一条龙，政府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邪灵。所以现在上天要灭他，咱不退出来就得给他陪葬，因为你曾发誓把命交给他。我讲的过程，他一直静静地听着，听得很认真。听后他说，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惜在这关键时刻，他妻子把他叫走，不让他听了，没能彻底救了他。但我相信他有这次听真相做铺垫，师父以后会安排其他同修救他。一天，我发台历给一个男士，他说，如果是法轮功的我就要，其他的不要。他说，你看我的胳膊现在还抬不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是在公路两旁管理花草树木的，有一次汽车上拉着树枝，我就坐在树枝上面，结果汽车在高速行驶中，我被甩了下来。我知道这是来取我命的，多亏我以前明白大法真相，也做了三退，师父救了我，不然我就没命了。我现在只是受了轻伤，胳膊的筋断了，其他啥事没有。我太感谢大法师父了。我真替此人高兴，因为他是真正的明白真相了，知道这个因缘关系，知道人欠债要还。而他因为明白真相，就受到师父的护佑，大部分是师父替他承受了，他本人只是承受了一点。我们发现，凡是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面相都非常祥和。当提起法轮功时，对方便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高兴地说，都知道法轮功真相了，早就三退了。那份来自内心对大法的感恩与兴奋，使人难以忘怀。有时会碰到上次不长时间明真相的人，我们发现他的脸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脸色由以前的黑灰色变成了健康的肤色，这是师父给他净化身体后的表现。在此，我们替这些得救的同胞谢谢师父。二，向内找，去掉执着心。在修炼中，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去执着心。越修发现执着心越多，从法中我知道，这是越修到表面它越坏也越弱，但分不清时就很苦恼，觉得自己修得太差了，执着心怎么也去不净，所以心里总是很自卑很消沉。其实这本身就是执着心造成的，尤其是我爱发脾气的心总也去不掉，每次发火之后都后悔，下次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性。甚至有一次我感到自己过不去这个关了，失去了修炼的信心，结果晚上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我和几个人在很高的天上的云端里站着，意念中告诉我是第三名，我想我怎么能有这么高啊，感到很意外。紧接着我就开始直线往下掉，是站着往下掉，掉到最后大概是第五名，在身上背着书包的那一位的下面。身上背着书包就是包袱，也就是执着心很多，我掉到他下面去了。醒后我知道是自己失去信心的那一念错了，掉层次了。修炼人就是应该堂堂正正的修，发现执着心就去掉它，主意识能分清它就是在修，执着心跳出来是好事。我意识到自己爱发火是党文化因素造成的，我就加大力度针对党文化思维清理自身。结果一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听到门外有人往我门上贴着什么，声音很大， 我开门，他们顶着不让开门。我用力推开了一个缝隙，我看到门外站着几个人。我问你们在干什么，其中一人大声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吗？意思是给我门上贴共产党的标签，并大声说，不准接，不准接。我当时心里说，你们走了我就接。醒后我知道是因为我发正念清理邪党文化思维，邪灵害怕了，拼命挣扎不让我发正念清理他们。我还悟到，我当时为什么不大声说，而是在心里说，还是因为我骨子里有对邪党的恐惧，不敢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说，今后我还要加大力度清理邪党文化因素。有一次我早晨上厕所，一会儿听到有滴水的声音，后来发现是有一个水龙头滴水，而且越滴越急。我知道不对了，因我刚进厕所时没有滴水。我就回忆我刚刚想什么了，发现当时我在想某同修被绑架并抄家，有些做大法项目的设备被抄走，觉得这个同修心性不行，不适合做此项目，设备被抄走，他不能再做此项目了，那也好。回忆至此，我知道这一念错了，滴水是师父在点化我，同修做什么项目那都是师父的安排，我有什么资格这样想？同修心性好与否，那是我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的，不一定符合法。同修即使心性不好，也可以在师父的大法中归正。设备被抄走，那也不是师父的安排，是旧势力干的。那我这一念不是站在旧势力一边了吗？不是和旧势力是一伙了吗？我向师父道歉，承认自己不该这样想。结果水龙头马上就不滴水了。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三，在家庭矛盾中修自己。儿媳坐月子期间，一次我在给打印机灌粉，儿媳突然喊，孩子大便了。当时我想等灌完粉再给孩子擦，不然还得再洗一次手。因碳粉洒在手上不好洗，就没吱声。结果儿媳生气了，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又哭又闹，说我不管他。我知道自己错了，当时对儿媳说一声就好了，我就真诚地向儿媳道歉。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她坐月子我还非得做资料。我告诉她，我是和同修约好了，拿资料的同修是在外地，每周固定时间回来一次，资料不按时做，同修就白跑一趟。儿媳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不再说什么了，也不生气了。儿媳坐月子期间，我每天晚上半夜起来先给孩子换尿布再发正念。早晨起床我先给孩子换一次尿布再练功，这样能让儿媳多睡会儿。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凌晨孩子哭，儿媳就不愿意了，大声吵吵嫌孩子哭。我没守住心性，就说了儿媳几句。一辈一辈都是这样的，孩子小，当妈妈的谁都得受这样的苦。她就不愿听了，穿衣服就要走。我忙喊儿子把着媳妇不让她走。第二天我边流泪边给儿媳道歉，以后我一定要修口，不能随便说你。儿媳也感动了，也流着泪说，我也不好，魔性那么大。我们就和好了。还有一年，儿子搬到离我家较远的新房住，回来吃饭不方便。儿媳好几次对我说，她的邻居老问她，你婆妈在家干什么？意思是我怎么不去给他们做饭？我说，以前我一直每周给你们做几次饭，现在是因为住得远，你们才不能回来吃饭。你怎么都忘了吗？儿媳马上火了，发完脾气领着孩子就走了。我心想，还是自己不好，我不吱声不就好了吗？一直在家后悔。可能是我的善念感动了儿媳。后来儿媳就来哭着给我道歉， 说，你别生气，你的身体好，不用我们操心，我们就满足了。作为修炼人，从法中我知道，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这很重要，而把握好这个度又很难。把握不好，就会影响周围的关系。未修炼的家人和亲戚就会不理解大法，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影响就度他们。把握好可以正视大法，讲真相水到渠成。再稍偏一点，就是儿女情、亲情重了，就必然影响到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所以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有时真是觉得很难。但是再难，我的原则就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堂堂正正的修炼，用修炼人应有的善去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他们我尽量做到仁至义尽，问心无愧。他们如果还不满意，我也不再动心，用正念对待，我不会无限度地去符合他们不合理的要求，那样也把他们毁了，因为他们干扰到我的修炼，他们就是对大法犯罪了。所以多年来，家人和周围的亲人和我相处的一直比较融洽。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每一步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与点化，而师父到底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弟子永远也无从知晓。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弟子唯有踏踏实实精进实修，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8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常人中的一句话，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真理。我们每个同修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现象，就是大家在一起说起某个熟悉的同修时，说同修有什么执着、缺点、毛病时，都能说得很准确，而且大家还一致的认同，就是大家作为旁观者清来说，看得都很准确。再换个同修说，还是一样说得很准，而被说的那个同修，作为当局者迷来说，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执着、缺点是什么，还在迷中。那为什么不当面给同修指出来呢？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且有的同修还长时间处于病业或干扰中，可身边的同修明明看到了所在，却碍于面子，怕对方不高兴等等，而不能坦诚相告。有的同修都相处了十几年，也是这样，怎么能更好地突破这个现象呢？先拿我自己举例来说吧，我时常对和自己常接触比较熟悉的同修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深深地知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道理，而且我也知道同修们都存在这个现象，就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指出对方的缺点执着。那么我现在真心地主动邀请你，请你说说，指出来看看我还有什么执着心或不足之处，说的对与错都无所谓，试着这样和同修说一说。话都说到这里了，对方自然指出来了，如果这时对方还不说，那就是他本人有问题了。而且指出来的执着心和不足之处，真的一说一个准，有的甚至是十余年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和不足。举两个常人中的例子，明朝仁宣之治时，有个皇帝曾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忠诚？谁当面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最大的忠诚。康乾盛世时，乾隆皇帝曾经这样做过，就是让文武百官写匿名折子，这就是让人可以畅所欲言。结果有一个大臣就写了一个折子，指出乾隆六下江南，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奢侈了。 乾隆看了，觉得说得很有道理，第二天上朝便表扬了这个折子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那个大臣承认了之后，乾隆还当众又表扬了他。也就是说，常人中的智者和胸襟宽阔的人，他们也善于鼓励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样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当局者迷的状态，而能使旁观者及时地把看清楚的问题指出来。常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修炼人呢？当然，修炼的主要形式是对照法提高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相互之间比学比修，而不是依赖别人给自己指出问题。当然，不会修的人，即便别人给指出了问题，往往也只是辩解和维护自己，在常人层面强调自己的对和有理。这种情况要斟酌，不能强求，毕竟修炼要发自内心的想修上去才能提高。旧宇宙处于幻灭时期，很多旧神的思想是变异的，比如旧势力，他们安排了两亿年，迫害死了那么多大法弟子，他们却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看不到自己的错。他们只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执着，却看不到自己在两亿多年的安排中做了多少事是错的，是执着呢？这也许是属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个人所悟，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去除怨恨心，真诚地向父亲道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1日。对父亲的恨，我从很小时就积存在心里了。父亲在外地工作，其实他很善良，心也很软，但家里的一切都得顺着他，家人稍有不慎，他就大发雷霆。我小时候，每次父亲回来，他没有一次不和母亲打架的。可以说，只要父亲回来，我就心惊胆颤，就怕哪句话不对了，就被他扇耳光。越是这样，命运越使我逆流而上。我上初一了，父亲把我带到他所在的城市上初中。我单独和父亲住在一起，想想都不寒而栗。在很不情愿中，我无可奈何地坐上了去那个城市的大巴。现在才明白，修炼就是在逆境中成长消业。父亲在机关上班，我放学后就到父亲的单位，晚上我只能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睡觉，一层楼里就我一个小孩子睡觉。那时我才10岁，那个恐惧害怕，真想告诉父亲，可看到父亲又不敢开口。后来有一次，我在学校交了一个好朋友，我和他倾诉我的无奈，他就给他妈妈说了我的遭遇。阿姨很善良，把我父亲约过去，和他谈了让我去他家住，说是我和他女儿作伴，这样父亲每月给他们生活费。我想这以后就可以脱离恐惧的生活了吧。事与愿违，父亲要求我每个星期日去他那里。记得有一次我写完作业，我自己发怵去见父亲，就约同学一起和我去。谁知噩梦就从这里开始了。去了父亲那，父亲问我上午干什么了，我说学习完了，出去玩了。他又问我同学干什么了，同学没说学习，因为他的作业早写了，说出去玩了。他就把我和同学分开在两个房间，每分每秒我都得说清楚干什么了。那时我早吓得六神无主，干什么也忘了，就一句话，学习来着。我说的和同学说的对不上，父亲就让我跪着打我。他打我脸，我还不能去挡，只要挡，他就打到我的手不再挡为止。 那天不知道我跪了多长时间，挨了多少耳光，最后我站起来都有点头重脚轻，可能就是轻微脑震荡。我心里的那份恐惧到了极点，那时我才10岁。从那以后，我每次看见父亲就吓得丢了魂似的，怨恨也从那时积存在心底了。就是小时候经历的这些，才使我修炼时面对邪恶无所畏惧，一切都是神有序的安排。现在父亲母亲都80多岁了，弟弟本来给他们找了保姆，可父亲非把保姆辞退，让我来照顾他们。我也退休几年了，两个弟弟都很忙，心想自己学大法了，应该按真善忍的理念对待他们，约束自己，展现大法的美好，让他们接受大法，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父亲曾在机关工作，一直对邪党抱有希望。在照顾他们期间，我因为这么多年做生意，自己不会做饭，父亲经常说我做的太难吃。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也不平衡，做熟就不错了，凑合吃吧。心里总感觉看到父亲就有一种对立的感觉，他说什么我心里都不服气，只要他说话我就能对立起来。而且每次给他们送完饭，没到5分钟我就走。从我结婚后，除了过年过节，我从来没在父亲家吃过饭。后来父亲要求我每次送饭必须待半小时，当时我心里气得想，不给你送了，我哪有那么长时间陪你。从早上3点10分起来练功，发完正念6点半开始背法，8点吃点东西，8点半集合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10点多回来着急做饭，大热天赶紧给你送过去，回去还得发12点正念，哪有时间陪你啊。那时根本没考虑到老人的需要，被争斗心怨恨心操控的，忘了自己是修炼人。终于有一天，为了一点小事，我拉着母亲每天去扎针，连续扎了10多天。那天母亲的医保卡找不到了，我也记得给了母亲，可哪里也找不到，车里我也找了，没有。父亲就不相信，非要自己来找。我说，你别来了，大老远的，我明天去给你再找找。我以为他就不来了。第二天，我先上急用车，早上5点多把车开走了。我父亲6点多到了，让我下去。我说车开走了，我看了车里没有。他就是不放心，非去我先生那里再去找找。去了，他自己也没找到。我弟弟说好了，去带他去补上。我那天因为有同修被抓，有律师过来，实在没时间。父亲就因为我没去，心里一直不舒服，耿耿于怀。我儿子在外地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去父亲家看他们，结果父亲让儿子叫我去，我去了，他还是为这事儿找茬。我也实在忍不住了，就和他大声嚷嚷起来，他过来就要打我。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只要怎么解气就怎么说。说完我摔门就走。父亲每次有什么事，不是当着我儿子的面说，就是当着我儿媳妇的面，怎么解气怎么说我。我心里总也为这些过不去。其实是师父看我求名的心不去，才重锤敲我，要我知精进。吵完之后，父亲可没完没了了，整个家都不消停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个人修炼方面真得下下功夫了，从一点一滴找找自己。一生父亲都这样，为了成就我什么？我真正的静下心来向内找。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经文中说，恶者妒及心所至，畏思畏气，自畏不恭。我修炼这么长时间了， 还与恶者无别，体现在常人中，就是恨不平、埋怨不公等等等等。这个妒忌心一直没去，困扰我这么多年，在哪里都能体现出妒忌心，可总是把师父说的话当耳旁风，从来没用法去对照一下。现在想想，师父用了这么长时间来提醒我、点悟我，让我在法中升华上来，我从内心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积攒的怨气。我又拜读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是啊，对自己的父亲都表现不出来善意与爱心，那对众生表现出来的都是表面的虚伪表现。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求师父，我不要这个假我，从物质形成的本源解体，用慈悲心化解形成的一切怨恨，解体它，从法中真正升华上来。我回家给父亲真诚地道歉，我生平第一次抱住父亲，亲着他的脸说，爸爸，我错了，请您原谅我。感觉一种慈悲从内心深处升上来，一层坏的物质解体了。父亲高兴地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几十年的怨恨在师父赋予的慈悲中解体
了。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罚前后的变化》，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的经文融于法中发表之后，我就更加重视学法，抓紧一切时间通读、抄写转法轮、背经文、弘引等，为后来的反迫害正实法打下了基础，但遗憾的是，那时我没有背转法轮。第一次从黑窝出狱回来之后，我就想背转法轮，但背背停停，中间干扰很大。之后我又被迫害过，背法断断续续的，背完一遍转法轮已是2019年了。2021年三四月份，师父安排了机缘，我们三个同修在集体通读了一遍转法轮之后，就开始一起背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一、背法后修炼状态的变化。我背法后，首先变化最大的就是修炼状态。以前虽然学法不少，每天能学两三讲转法轮，但学法不入心，溜号，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发正念倒掌犯困，而且发正念时还有不正确状态，脖子不自觉地动，练静功时静不下来，有时迷糊。背法后，我学法时再也不困了，精神十足，背法字字入心，感到各个空间的身体和我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生命都在一起学法、背法、同化法。不知不觉的，我发正念时脖子不动了，每次发正念只要有时间，多长时间都能发，练功也不困了，以前那些不正确状态都在背法中归正了。二、向外看变成向内找。在背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用同修或家人的缺点 跟自己的优点比，跟家里人的关系很紧张，我看不上他们，他们也看不上我，甚至很激烈地针对我。比如跟母亲同修，我总想管他。母亲摆扑克，就有同修跟我说，你妈摆扑克这事儿，你必须得管，要不然对她不好，对你也不好。我就开始管母亲，但每次都没有首先找自己，而是带着不善、指责、埋怨、强迫、要求，里边还掺杂着亲情、自以为是、证实自己等等各种人心、人情、人念及邪党文化的控制，还不止一次地偷偷扔他的扑克。每次母亲不但不听，还把他气得够呛，这样不但没有效果，还适得其反，把母亲管得都有点恨我了。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修家被纸箱刺破了手，虎口处竟然开裂，都能看到骨头了。我跟同修一起向内找，找出了一大堆之前不正确的状态，其中包括强制不让母亲摆扑克，频繁去外地，热衷于参与外地同修的交流，学人不学法等等。同修问我，你母亲摆扑克就算是真不对，你没想想她为啥在你面前摆，你应该向内找。听到同修提醒，我开始向内找，感到这对我来说都有点陌生了。我好长时间向外找，都形成习惯了，长此下去不是走偏了吗？向外找不等于入魔道吗？太可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我按照师父的法开始向内找修自己，在看到母亲玩扑克或有其他不在法上的事实，我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心，看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找到之后去掉它。渐渐的，我对母亲的不足不再指责埋怨，也不再强制的想要改变母亲了。一次，我心平气和地和母亲在法上交流了大法弟子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之后，母亲主动把扑克扔了，也认识到了应该把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用在修炼救人上。以前当矛盾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还容易向内找，因为这是不得不找了。但当矛盾发生在别人身上，或看到、听到谁谁出现什么问题时，就想不到找自己了，认为与我没有关系。这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哪里不符合法了，有什么心造成的。自从被法实修之后，我再看到听到谁出现问题时，虽然表面上看跟自己无关，我也能想到找找自己，看看自己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就改，没有就引以为戒，再往深找，看看自己当时的心动没动，是怎么动的，是对其评头品足、指责埋怨、愤愤不平，还是动善念、正念加持。我想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为了去自己的执着心，为了自己的提高而出现的。在讲真相救人时，众生的各种表现也是我们自身修炼状态的体现。法学得好，正念强，有慈悲心时，我们说啥众生都听都信，当众生不听不信甚至反感破口大骂时，我们就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或正念不强，或善心不够，才导致众生不接受真相，当时没使众生得救。随着不断的背法，不断的向内找，向内修，表面一层能意识到的执着修掉了。当达到这一层次的标准时，师父很快就给隔开了，剩下没修好的这面，平时意识不到的观念执着，在背法中，师父都让我能认识到，再接着向内找，接着修。这样不断的背法，不断的修，提高起来很快，在集体背法这种强大的能量场的作用下，感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 平时不好去的心也容易去了，就像一个木渣扔到一炉缸水里，瞬间就化掉了。比如去色欲心，因为经常与男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情，往深挖就是色。看到夫妻同修或再婚同修配合的好时，心里很羡慕，有时也想找个合适的人再成家，但从修炼角度想，又怕不符合法，心里老是纠结，也给自己的修炼状态带来干扰，心不静。我很想去掉此心，甚至每次发正念都加上彻底清除情欲色及其背后的一切情魔色魔欲望魔，虽然也有效果，但总是去得不干净。自从集体被法后，同修在我面前多次提到今后不再单独与男同修联系，我也暗自决定以后不再与男同修单独联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也决心不再成家，彻底修去这颗心。可能是师父看到了弟子的恒心，就帮我拿掉了这个物质，去掉了色心，没有色魔的干扰，我心里特别清静，已被法思想马上就能和法连上，没有阻碍，身心都融在法中，又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三，由为思转变成为他。以前我私心很重，在正实法中表现出依赖心很强，什么事都不主动去做，特别是遇到困难时，从不自己想办法克服解决。因为同修中具备什么特长和能力的都有，所以遇事就找同修，修电脑机器找同修，买耗材找同修，上不去网时也找同修，什么都找同修，等现成的。其实这种等靠要的做法就是自私，自己怕麻烦，不愿吃苦付出，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都压到同修身上，而且还认为同修帮自己忙是理所当然的。集体被法后，师父多次点化我要去掉畏思的依赖心。前几天明慧网发表了2025年真相台历，前两年供给我台历的同修对我说，新年台历明慧又发表了，今年你用多少自己做吧。我想这是师父让我去依赖心，我必须得去掉，我当时就答应了自己做。同修又说，如果买耗材有难度，我可以帮你买，但做你得自己做。我打算以后买耗材也想办法自己解决，独立运作，尽量给同修减轻负担。我们地区救人用的真相播放器剩的不多了，还得做一些，可当地帮助买小卡和播放器的同修很忙，没有时间。我就想从外地进一些安装好了的成品，可拿来的却都是原材料，得需要自己录卡自己装。我明白了，这又是去我的依赖心，我不能总是自己图省事怕麻烦，却不考虑给同修添麻烦，我应该多为同修着想。前一段时间表面原因，中共协党封网很严，我有时能上去，有时上不去，我也向内找了很多原因，看动态网多于看明慧网，对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不够珍惜，上不去时有着急心，能上去时又有欢喜心、显示心等等。我也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弟子，但有时上去了却不能下载就断了。后来我就不怎么上明慧网了，依赖心又出来了。明慧周刊、明慧期刊从能上网的同修那传，三退名单也让同修给发，甚至连节日给师父的贺词、贺卡都让同修代发，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也指望同修整理发送。这周周五那天又应该下载明慧周刊了，手里还有三退名单没发，中秋节快到了，给师尊的贺词也没发送。我心想，我这状态也不对劲儿呀， 我到底差在哪了呢？我就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弟子。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干扰我上网下载的一切邪恶全部解体灭尽。同时我反复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时我就上去明慧网了，刚下载完明慧周刊之后网又断了，可是给师父的贺词还有三退名单都没发呢，还找同修发吗？我这不是依赖心吗？我一下明白了，就是这个自私的依赖心在阻挡我。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必须去掉依赖心，不能总依靠同修了，不能再给同修添麻烦了，我应该为同修着想，为同修分担，在正实法中我应该一切正常，一切运用自如。师父看到了我想去掉这颗私心，生出了为他的心。我再上网很快就上去了，给师尊的贺词还有三退名单都发出去了。我又下载了更新的真相台历和一些近期的明慧期刊小册子，该做的都做了，网一直很稳定。我双手合十感谢师尊。集体被罚后，我的身体上也显现出了神迹，如那次手被拉破时，同修帮我及时向内找，从眼下发生的事一直往前找，找得很全面很彻底。在找的过程中，我的心里越来越透亮，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伤口就不出血了，愈合了，在伤口处接一层血痂，手丝毫没有疼痛的感觉，也没耽误做事，过几天痂就掉了，手和没有伤过一样。我切身体会到，作为弟子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实修自己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给我们做。谢谢师尊的慈悲看护与救度。以上是集体被罚中的一点体会，我还有很多不足，以待在今后的被罚实修中归正，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真掌握发正念的要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3日。近期，明慧网上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很多，大家互相借鉴，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可是，最近发现，我们当地出现一个不易察觉的纰漏，交流出来是否在法上，请同修补充。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位同修来我家，我顺便问他说，你发正念清理自身五分钟时，你是怎么清理的？他随后就把师父关于清理自身的法背了一遍。我一听差很多，不对呀，我让他再背两遍还是不对，有夹字漏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些紧张。接着我俩就交流了明慧网关于发正念要领更新二是怎么要求的。同修马上悟到是师父慈悲点化，及时的纠正过来了。这个问题引起了当地同修的重视。接着我们就去了邻村的一个学法小组，有六七个同修，和他们交流此问题。同修听了非常认真，都把自己平时发正念的内容背一遍，出乎意料的是都有错，只是错多错少的问题。当天晚上回到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有五人， 其中三人出错，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当然了，修炼人知道错，赶紧改正过来。改是改过来了，为什么能错呢？回想一下，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每天至少都发四次以上正念。初期开始发正念时，我们都不会有错的。时间长了，有些忽视。忽视就是不重视。不重视，那就是修炼人大问题了。通过这次教训，我调整以往发正念状态，清理自身空间场时，我心中默念师父让我们清理自身的讲法。我把每个字都清晰的一个一个的印在心中，瞬间大脑清净，明显感觉到法的威力，功能的发挥。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提醒其他同修，最好也下载一下关于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同修之间互相认真对照一下，一个人背，另一个人听。我们需要严肃地对待，符合法的要求才能发好正念，才能达到纯净，才能发挥救人的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